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白宫礼拜三公布生物科技产业投资计划的新细节，说明如何在美国对该领域投资超过20亿美元。之后拜登同政府高级官员同企业领导举行峰会，宣布投资项目事宜，提升美方与中共在生物技术上的竞争。拜登礼拜二签署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以降低美国对国外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这项倡议已被纳入晶片法案中。白宫发布的支出计划包括国防部提供的10亿美元，用于在五年内资助美国国内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以促进该行业发展，并使美国的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关支持。农业部就会补助2亿5000万美元支持永续肥料生产，还有4000万美元将用来扩大关键产线，例如生产药物和应对大流行病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抗生素和关键材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称，礼拜二傍晚 Santa Rosa 东北部发生了 4.4 级地震，地震发生在下午6点39分，震源深度约为 4.6 英里，整个湾区都有震感，包括卡利斯托加、克拉克勒斯、瓦列霍、旧金山、San Bruno 和 San Rafael 等地。据悉，目前还未有关于地震损毁的报告。地质调查局方面表示，罗杰斯溪断层可能是这次地震的罪魁祸首。据了解，最近一次沿这条断层线发生的中度地震要追溯到1969年。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现身最近被乌军收复的北部城市伊久姆，该地区距离东部前线约15公里。泽连斯基说，该地区约有一半已实现安全，另一半地区的稳定措施仍在进行中。乌方表示正试图扩大在东部的反攻，亲俄官员就称乌军的攻势已被迫暂停。这个月，乌克兰军队与特种部队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进行快速装甲突击，俄罗斯部队出现丢盔弃甲、仓皇撤离的场面。泽连斯基在礼拜二深夜的讲话中说，乌军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复了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个几乎相当于塞浦路斯岛的面积。欧洲联盟礼拜三表示，布鲁塞尔将对所有以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制品制出禁令。欧盟的提案并未点名中国，而是锁定强迫劳动下生产的所有制品，当中亦包括欧盟境内生产的商品。欧盟贸易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这项提案在处理现代奴隶方面将带来实质不同，影响遍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声明指出，欧盟的提案将允许各国海关当局对有充分理由怀疑在强迫劳动下制造的产品展开调查。这项提案还有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一旦通过将在两年后生效。欧盟这项提案和美国命令禁止从新疆入口产品不同，美国的禁令假定来自新疆的产品都涉及强迫劳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称，由于可能的金属碎片污染，百事正召回221箱巴克香草浓缩咖啡三合一饮品，这些饮品是15盎司樽装，销往阿肯色州、阿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州。这一次召回迟于8月15号， FDA 上个礼拜发布了召回通知。近几个月来，其他食品亦曾经因可能含有金属碎片而被迫宣布召回。今年四月，由于金属碎片污染， Skippy Foods 召回了数千箱花生酱。上个月，有消费者投诉在产品中发现金属后， Home Run In 速冻食品宣布召回超过13000磅速食披萨。 礼拜二晚，波士顿东北大学一个包裹炸弹被引爆，造成一名工作人员受伤，但无生命危险。波士顿当局、联邦调查局对呢件事作出回应。波士顿警方称，警员喺当地时间礼拜二晚上7:16左右到东北大学回应官员包裹炸弹被引爆嘅报告。事发大楼入边嘅人员被疏散。拆弹小组、波士顿紧急医疗服务队同波士顿消防队亦喺现场。波士顿紧急医疗服务队表示，该患者已被救护车运送到地区医院。礼拜二较晏时，波士顿警察局局长费利佩·科隆证实，一个拆弹小组发现咗第二个类似包裹，并将佢安全处理。为咗对抗中共影响扩张，由30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12-14在华府举行年度峰会。台湾虽然不是 IPAC 会员国，但由于中共对台升高武力威胁，三名立委首度受邀代表台湾出席峰会，其中一场会议更聚焦台湾民主。 IPAC 共同主席、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世界在度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地球正受到极权主义阵营崛起威胁。这一刻，华府两党日益认知到中共威胁，而十年前的华府普遍认为中国富有后将被世界同化，会按照游戏规则走，但事实并非这样。 IPAC 欢迎新成员乌克兰加入。卢比奥表示，乌克兰人民展示他们抵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道路。俄乌战争成功让美国盟友及世界清醒，意识到极权主义带来的威胁，这个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忘记的威胁。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持续的高通胀率吞噬了美国人工资的增长，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在努力支付日常开支。根据 Bankrate 的数据，55%的人话他们的收入没有跟上日常用品和服务成本上升的步伐。Bankrate 的首席金融分析师说，这个是高通胀带来的典型症状。劳动力市场一直非常强劲，工资增长的速度是大约20年来最好的，但通货膨胀是40年来最高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加薪看起来很好，但是他们却被日常更高的支出所淹没。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里面得到了加薪，但这些工资和薪酬的增长并不足以支付增加的家庭生活成本。39%的工人告诉 Bankrate 知他们无加薪，他们更难跟上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上升。礼拜二，两名高中生在荷里活白恩斯坦高中校园内服用过量药物后，一名学生死亡，另一人住院。在一名家长发现他失踪的继女并报案后，学校员工进入女厕所，发现一名明显吸毒过量且失去反应的学生。洛杉矶市消防局亦赶到现场，并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另一名吸毒过量的学生目前正在住院，情况稳定。在同一时间，另外有两名附近其他高中的学生亦因为用药过量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情况不明。洛杉矶市警察局说，学生从列克星敦公园购买了他们认为可能含有芬太尼的轻口同药片。该学区说，麦恩斯坦高中14号照常开放。礼拜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表示，他认为距离达成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协议仲好遥远。古特雷斯话俾记者知，我哋离战争结束仲好远。他补充话，停火遥遥无期，如果我话有可能实现，咁就系讲大话。古特雷斯表示，他和普京讨论了包括粮食协议和俄罗斯出口在内的各种问题，但警告说俄罗斯出口粮食和化肥存在障碍。他警告说，我们正面临今年稍后世界粮食短缺的风险。两人还讨论了战俘问题和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古特雷斯并非唯一对战争结束遥遥无期表现出沮丧情绪的政客。德国总理肖尔茨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由于近5000名铁路工人投票否决了与资方的临时协议，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 IAM 已经在星期三授权了该工会的罢工计划。这个亦是迄今为止首个正式授权罢工的铁路工会组织。罢工星期三表示，劳工部长沃尔什已经在当日上午召集铁路公司和工会组织双方代表，就劳资协议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拜登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将尽全力协商，以避免发生铁路系统的大罢工。铁路公司与工会代表的紧急会议从星期三上午九点开始，截至午间谈判仍然在进行中。工会首席谈判代表丹尼斯·皮尔斯表示，如果问题无法在这个星期五截止日期前得到解决，可能有 10% 的铁路员工离职，而病假政策和生活质量是员工的主要关心问题。铁路工人对于加薪 24% 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临时协议感到不满，原因是该协议没有解决工作日程安排和大薪就医的相关问题。美国农业部的初步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干旱持续到第三年，气温不断刷新，水供应不断减少，加州一半以上的稻田估计会变成荒地。在报告的55万亩左右的稻田中，大约有30万亩受到影响。今年水稻估计只占全州总播种面积的 2%。沙加缅度河谷是美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地之一，仅次于阿肯色州的大草原。据加州水稻委员会称，水稻作物每年为加州的经济贡献超过50亿美元和数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消费的大部分寿司米都是在那里种植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经济学家阿伦史密斯说，水稻种植面积的急剧减少估计将导致5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其中约 40% 将由联邦农作物保险支付。麦披劳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德尔星期二在他的博客《林德尔报告》中说，他的手机已被联邦特工没收，联邦特工还向他询问了科罗拉多州一名政府职员的情况，这名职员被控参与泄露投票机数据的所谓欺诈阴谋。根据林德尔上传的全票副本，联邦特工根据搜查令没收了他的手机。搜查令寻求授权或未经授权的破坏或修改任何 Dominion 电脑投票系统的相关记录。在林德尔被 FBI 突袭后，前总统川普立即表示支持。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迈克林德尔枕头哥刚刚被 FBI 突击搜查，我们现在正式生活在一个武器化的警察国度，还有被操控的选举等等，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的笑柄，美国的威严已经消失了，不能够让这种事发生，夺回美国。星期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7-5的表决结果批准了一项旨在全面改革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台湾政策法案。根据规定，该法案接下来将被送交至参议院进行全体审议。台湾政策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南德斯所提出，该法案的最初版本包括了针对台湾的45亿美元安全援助，将台湾列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允许将台北驻华盛顿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框架等。此外，为吓阻中共侵略台湾，法案亦有相应制裁内容。如果中共政府大规模升级对台恶意行径，且对台湾治理制度、领土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时，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制裁中共高层，最高可制裁到习近平。制裁手段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入境、撤销签证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